我感謝神，我有機會再去睇神嘅話語，同埋一齊去思想神嘅說話。請大家打開你哋嘅程序表內頁，我哋睇睇今日講到嘅經文，喺哥林多後書5:14-20。哥林多後書5:14-20，或者我哋找到嘅時候一齊誦讀呢一段經文，好嗎？1、2、3。原來基督的愛激勵我們，因我們這樣斷定，一人既替眾人死了，眾人就都死了，並且他替眾人死，是叫那些活著的人不再為自己活，乃為替他們死而復活的主活。所以從今以後，我們不再按照人的看法來認識人，縱使我們曾經按照人的看法認識基督，如今卻不再這樣認識他了。所以若有人在基督裏，他就是新造的人，舊事已過，都變成新的了。一切都是出於神，他藉著基督使我們與他和好，將勸人與他和好的使命賜給我們。這就是神在基督裏使世人與自己和好，不將他們的過犯歸到他們身上，並且將這和好的信息托付了我們。所以我們作基督的特使，就好像神藉我們勸你們一般，我們替基督求你們與神和好吧。讓我們一起禱告。相信在這個十月份以來，大家在報章或者在雜誌裏面都經常見著兩個人物的相片。這兩個人都死了了，其實第一個大家估到啦，第二個可能大家估唔到嘅。呢兩個人都死咗，其實佢哋都唔係同年代嘅人嚟嘅，相差成百幾年。但係我卻係從佢哋嘅身上揾到一個共通點。咁呢個兩個人就大家都知啦，第一個就啱啱過身嘅蘋果公司嘅創辦人 Steve Jobs 啦，成日都講㗎啦。另一個就我哋嘅國父孫中山先生，辛亥革命100周年。雖然佢哋兩個完全唔拉更嘅，不同國籍亦都不同年代的人，但是我就在他們兩個身上都找到一個共通點，就是他們對生命和他們的工作都是很有 passion 的人。 passion 這個字呢，中文翻譯呢，我唯一找到的就是熱情啦、激情啦這個字。那我曾經查英文字典 Webster 字典， passion 這個字呢怎樣解呢？它的定義就是說呢，當一個人對某些事物、某些觀念，他產生了一種很強烈的確信，認為他是好的時候，他就會委身在那樣的觀念或者那種的事物上面。這一種帶出來的情緒就叫做熱情或者激情。你看看 Steve Jobs， 他很確信蘋果公司要成為 IT 世界的車頭，所以他要讓蘋果公司領導整個世界，所以他就不斷去創新很多的產品，挨乜挨乜。他熱愛他的工作，即使他有一段時間不幸地要離開公司，但是都沒有減退他這種熱情，甚至後來更加卷土重來。孫中山先生，他確信中國要建立一個民主自由的國家，雖然經過10次的革命失敗，他仍然沒有放棄他這個理想，最終在1911年的辛亥革命裏面推翻了統治中國200多年的滿清政府，建立了一個新中國。雖然在他死的時候，他仍然未見到中國能夠完全的統一，但是他對這個民主的熱情是沒有減退。好一句他說話，大家都知道，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今天仍然飄蕩在我們的心裏面。的確，如果一個人他對生命有熱誠、有熱情、有激情的時候，是很有感染力的，他可以吸引到很多人一起去跟從他，去委身的目標裏面。其實我想基督徒理應是一班很有激情、很有熱情的人，因為我們確信耶穌基督的福音能夠改變一個人的生命。就好像上個星期在研經會裏面，陳鴻牧師不斷去強調，我們基督徒應該要 make a difference，在這個世界裏面帶來改變，我們應該要對這個世界帶來一個正面的影響力。但很可惜，現實就不是這樣。有時候我在教會裏面見到有一些人初信主的時候就很熱心， 啊，参与好多侍奉，对神咧真系好有激情，好有热情。但系咧，慢慢时间过去之后咧，你就发现咧，佢变成咗失踪人口啊，离开咗教会，或者咧从侍奉里边咧退下落嚟。喺崇拜开始嘅时候咧，我哋唱咗一首诗歌，叫做咧《万福源头》。歌词里边咧讲到第一段嗰度嗰个赐主赐恩惠如穿长流，应当重赞主恩宠。愿主教我美妙乐章，犹如天使主前唱。赞你救恩如山稳妥，救赎慈爱无限量。其实呢一首诗歌咧背后有一个故事嘅，个作者咧系一个18世纪嘅英国牧师，佢嘅名叫做 Robert Robinson。佢写呢首诗歌嘅时候咧，只系得23岁。当时咧已经系教会嘅传道人。当我哋睇到歌词嘅时候，发觉你好羡慕咧，作者好似同神咧有一个好亲密嘅关系，一种咧好单纯嘅爱慕。但系咧，其实你知唔知道背后咧，佢写咗呢首诗歌冇几耐咧，日子一路咁样过嘅时候咧，佢慢慢咧远离咗神，佢失去咗咧对神嘅嗰份热情，嗰份嘅激情。有一个故事咁样讲咧，就系、是、有一次佢同一个老妇人咧一齐去搭马车去一个地方，咁呢个老妇人咧就拎起呢一首《万福源头》嘅诗歌咧就喺度哼啦。佢当时唔知道咧坐喺佢隔篱嗰个咧就系呢一首诗歌嘅作者，佢就为咗要鼓励隔篱嗰个人嘅时候，佢就话：你觉得我哼呢首歌好唔好听啊？当时候咧 ，Robert Robinson 咧就即刻流下两泪嘅眼泪啦，两行嘅眼泪。佢就话：其实我就系写呢首诗歌嗰个嘅可怜虫。如果神要我付出一切，为咗去拾回翻我对神嗰份单纯嘅爱嘅时候，我愿意。其实有唔同嘅事咧，会将我哋咧从对主嘅激情、对主嘅爱咧去拖走嘅。我发觉咧，香港人咧最近咧越嚟越中意讲一样嘢咧，就系乜嘢都要优质，优质生活。仔女咧要入一间优质嘅学校，要一流嘅学校，入名校啦。搞到呢啲父母瞓着觉啦，我哋要攞一流嘅专业资格啦，我哋入到一间餐厅嘅时候呢，我哋要有一流嘅服务态度啦，要有一流嘅美食啦，甚至返到教会嘅时候呢，我哋都要要求呢一流嘅儿童主日学，一流嘅音响，一流嘅讲道，一流嘅团契周会，一流嘅研经会。其实呢种呢一流嘅态度或者呢种嘅心态呢，往往呢令到生活嘅人呢好拉扯。最近呢，我成日同好多弟兄姊妹傾偈嘅时候呢，不期我发觉有两个字呢成日都喺佢哋嘅对话里面嘅，就係拉扯呢两个字。我哋呢都觉得自己嘅生活啊，呢度又要追求优质，嗰度又要追求优质，发觉呢真係好多嘅拉扯。所以呢，昔日使徒保罗呢去到哥林多嘅时候呢，大家知道哥林多是一个追求知识、追求智慧的城市，但是他说：我来到这里，我不知别的，只知道全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在其他人来看，这个十字架的道理是愚拙，但是十字架的道理它是保罗的生命和使命，这个就是推动着他那种激情的原动力。或者这个都成为我们今天的反省，究竟有些什么是让我们基督徒可以继续维持住对神那份的激情的呢？我想个答案呢很简单，就是回到十字架那里。如果你一起看回刚才我们读那段的经文，第14节保罗说：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其实保罗为什么会写这一段经文呢？是因为他要去为自己自辩。因为当时在哥林多教会里面有一些假师傅，有一些人呢专门去攻击保罗，不断呢对保罗的使徒身份呢有很多的批评。他说：保罗你讲嘢又粗俗，又没有演讲的能力，又成日更改你的行程，你根本都不像一个使徒。于是保罗用了很大的篇幅来到为他自己的侍奉呢做一个自我的表白。他第一样嘢就讲到说：为什么我要侍奉？为什么我要侍奉神呢？我带着什么动机来侍奉神呢？在哥林多后书的第五章的前半节一至十节的时候呢，他讲得很清楚，因为他知道将来他要去见主面，他要在神面前去交账，所以他存一个敬畏的心去侍奉神。而 而嚟到呢一段今日同大家分享嘅呢一段经文嘅时候，佢就讲到另外一个动机，点解佢要侍奉神？个动机就系因为神嘅爱激励佢。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原来呢个字喺原文其实系因为嘅意思 ，because 嘅意思。佢话因为基督嘅爱激励我们，激励呢个字咧其实系好丰富噶。我查呢原文嘅字典嘅时候咧，我发觉有六个解释。我会尝试解释俾大家听呢六个解释有咩意思啦。第一个解释咧就系话咧，大家唔知有冇玩过叫壁虎跳墙嘅游戏咧？即系两边墙咧逼住你，向住你同一个方向逼住你，中间咧就系你企咗喺度嘅时候咧，你唯一咧可以做咧就系跳出嚟，即系爬上去跳出嚟咁样啦。咁咧其实就系一种一个人咧面对一啲压力、一啲压迫嘅时候咧，嗰种嘅能力，嗰种咧就叫激励啦。咁呢个第一个解释啦。第二个解释呢就係话去控制住 control, compel 或者 constrain 咁样嘅意思。基督嘅爱呢去控制住保罗，令佢走唔甩。第三个解释呢就係话呢好似一啲嘅巨浪，如果你玩滑浪风帆或者咩嘅时候，你发觉呢你挡唔住嗰啲大浪，你唯有呢就係顺住嗰啲浪呢去一路咁样飘一路咁样飘。基督嘅爱咧就好似一种巨大嘅力量咁样咧，不断推住保罗咧要向前行。而第四种咧就系迫切嘅意思。喺《使徒行传》嘅里边咧，讲到神嘅使徒咧为道迫切。而另外一个解释咧就系好似咧之前咧牧师都讲过，喺《路加福音》里边有一个患咗十二年血流病嘅女人，佢偷偷地咧走去。在群众的里面呢去摸耶稣件衫。跟住呢门徒就同耶稣呢就同门徒讲话究竟边个摸我呢，跟住门徒点样答，门徒就话众人拥拥挤挤地靠着你，拥拥挤挤就是这个激励这个字的另一个翻译。哇，好丰富的一个字，而且仲更加丰富的一样嘢呢，就是这个字在原文的里面呢是一个 present continuous tense， 即是说呢它是现在进行式，是不断不断。基督的爱呢是不断不断地去激励住保罗的生命。跟住然后进一步在第十四节的下半节在讲这个爱是一个怎样的爱，这个爱是一个代死的爱。因我们这样断定，一人既替众人死了，众人就都死了。因我们这样断定，就是保罗他有自己有一个结论，当他在大马色路上见到耶稣遇见复活的主的时候，他重新的去明白到耶稣基督对他的爱，他明白到十字架对他真正的意义，他以前是逼迫耶稣，但他明白到原来耶稣是为他为众人钉在十字架上。于是他说一人既替众人死了，众人就都死了。这一种的爱不是一种单单说给一个牺牲的榜样你那么简单。我们在历史里面都见到有很多人很伟大去牺牲，但是耶稣的爱不是只是牺牲的爱，不是只是牺牲那么简单，而是代赎，是代死的爱。相信这种代死的爱做父母会很明白。我经常都会听很多父母说，当他的仔女病的时候，他们真的觉得很无助，他们宁愿那一刻呢受苦或者病那个呢是他自己。好像四川地震的时候，有一个妈妈，她为了要保护她的 BB， 她就为了她死，为了要让这个 BB 可以生存。这一种的爱就是一种代死的爱，是一种高超无与伦比的爱。这个就是耶稣基督的爱，耶稣基督的爱是一种代死的爱，而这种代死的爱就是扭转了我们整个人的生命，也都扭转了保罗的生命。所以保罗继续讲，他说第十五节，并且他替众人死，是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耶稣基督的死不会就这样白白的，而是要带来保罗，就是说他不再为自己活，因为他已经从一个自我中心的老我那里脱离，那个老我已经死了，今日给他的是一个新的生命，是一个复活了的生命，他的生命不再属于自己，而是属于主耶稣。有一个牧师呢， 有一次有一位女士来到这个教会里面呢，刚刚参加聚会，开始参加聚会，那她呢就跟这个女士呢倾偈，那她透过跟这个女士倾偈的里面呢，她自己呢深深明白到呢耶稣基督代死的爱是什么意思。原来这个女人她刚刚来教会聚会呢，她就从来都不知道什么叫福音，什么叫宗教，两者之间呢有什么分别的。她成日呢就从人家的口中呢知道，就是说啊，宗教呢就是说你做得好的时候呢神就会接纳你啦，总之你要做好行为呢神就会接纳你。咁但係呢后来佢有机会呢就听呢个牧师讲道啦。咁呢牧师呢就讲个耶稣基督嘅死呢係一个恩典，係白白嘅恩典，你唔需要做啲乜嘢嘅，係一个代赎嘅信息咁样啦。跟住佢听咗之后呢就心里面好驚。咁个牧师就问佢点解你咁驚呀，咁佢话哦，因为呢我成日都諗，如果我能够靠自己好行为得到神嘅拯救嘅时候，咁我要对神嘅回报都係有限啫。就好似你交税俾政府，你交咗税你就有权利可以要求政府俾咗啲好嘅服务你啦。但係你而家话喎，耶稣嘅死呢係完全白白嘅恩典喎，唔需要我付出任何嘢喎。咁係唔起不是神可以喺我身上要求任何嘢都得。其实呢个女人呢佢真係明白咩叫恩典。恩典呢唔係权利同埋义务嘅问题。唔係话啊你做咗呢啲跟住呢你就应该得到嗰啲回报。唔係呀。神俾我哋嘅恩典呢係无条件嘅。无条件之余呢係佢都要求我哋付出我哋整个嘅生命。因为我哋嘅生命呢唔再属于自己而係属于神。你可以话呢耶稣就係我哋嘅救命恩人。一个人去救咗你嘅命嘅时候呢你就唯有以身相许。就係呢一个代死嘅爱呢成为咗一个好大嘅力量呢去不断推动住呢保罗嘅生命。呢种嘅爱呢令到佢嘅生命产生咗一个大革命。呢、这个革命呢包括佢嘅内在价值观同埋呢佢嘅外在侍奉方向。我哋睇第十六节至到第十七节。首先我哋睇一睇佢嘅内在价值观有咩改变。所以从今以后我们不再按照人的看法来认识人，纵使我们曾经按照人的看法认识基督，如今却不再这样认识他了。所以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自从认识耶稣基督之后，保罗在他身上发生一个很大的改变，就是什么呢？他换了一个眼镜。他以前看东西呢就是用世人的眼光去看的，但是呢现在他戴了个 3D 眼镜，就是呢他从永恒的角度呢去看东西。所以就即是接住耶稣基督的爱带来的结果啦。从今以后，这个从今以后从几时开始呢？就是藉住耶稣基督成就救恩那一刻开始，从死里复活之后。他说我们那些信了耶稣的人不再按照人的看法来认识人。人的看法呢其实这个字呢在原文呢是 flesh， 是肉体的意思，也都可以说呢是外在的价值观或者是人的标准来到去认识人。这个认识不单只是指知识头脑，而是说去跟人建立关系。保罗说当他认识了耶稣基督之后，他不再按世界的标准来到去跟人建立关系。就好像他以前认识耶稣基督是一个反犹太教的人，是一个涉俗神的人，他看不到耶稣基督的伟大，但是从今以后他自从认识了耶稣基督之后，他从一个不再从肉体而是凭圣灵来到去看耶稣基督，就是那位的尼赛亚，那位的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他有一个新的洞见去看东西。正如我们当中有些人信了耶稣之后，你发觉你看很多东西已经不同了，虽然你外在没什么改变，身形一样啦，做的工作一样啦，但是你可能你看的东西那个的角度已经不同了。这个就是圣灵在你的心里面工作，你看的东西已经不再只是看到今世这么短暂的东西，而是你从一个永恒的角度去看东西。同样地他说，所以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耶稣基督的来到，他开启了一个新的秩序， 一个新嘅时代，一个就系叫做末世嘅时代。所有以前因为罪而带来嘅结局嗰个时代已经被废除。耶稣基督喺一切喺耶稣基督嘅里边嘅人都可以进入呢个新嘅创造、新嘅秩序嘅里边。其实所谓按住人嘅看法嚟认识人，其实保罗喺度讽刺紧嗰啲批评佢嘅人。批评佢嘅人就系睇佢外表，话佢嘅演讲能力唔够啦，佢嘅其貌不扬啦，言语粗俗啦，就系睇呢啲嘢。弟兄姊妹，当你信咗耶稣之后，你有冇喺呢一方面嘅价值观有更新呢？刚刚我提到香港人而家越嚟越追求一啲优质嘅生活，乜嘢都要一流，乜嘢都要攞 number one。其实呢种事事追求完美，样样都唔可以接受失败嘅一种心态，会唔会其实都影响咗我哋点样睇自己同埋睇其他人呢？会唔会我哋不知不觉都好容易就将自己变成一个失败者，将自己勾咗出嚟，你系注定系一个 loser， 系一个失败者？其实如果我仍然带着一种咁样嘅心态、咁样嘅价值观去睇人同埋睇自己嘅时候，其实我哋同律法主义者冇咩分别，我哋仍然会喺律法嘅里边，我哋唔系会喺恩典嘅里边。Amy Carmelto 咧，佢系一个咧生长喺爱尔兰北部嘅一个姊妹啦。佢喺年轻嘅时候咧，神就呼召佢要去到印度宣教。佢去特别咧去关怀嗰啲咧当时要被卖去庙嗰度咧卖淫嘅一啲女孩子啦。佢收留佢哋喺屋企里边住。咁咧，佢喺咁多年嘅侍奉里边咧，佢就写咗一本书，英文咧叫 If，咁咧中文咧就被翻嚟做药啦。咁咧，其实呢本书咧好简单嘅啫，佢每一版咧就系用药字呢个字咧嚟到去做开始嘅。佢就系喺佢嘅侍奉嘅里边咧，佢发觉认识咗耶稣基督之后咧，佢用一个新嘅态度嚟到睇人。我发觉睇呢本书咧，俾我自己有好大嘅提醒，或者我都读其中一啲咧俾大家听。其中佢一句咁讲，佢话：让我可以轻易议论别人嘅短处和过失。让我可以用莫言的态度讲论甚至只是一个小孩子的错失，那我就还是丝毫不懂加勒山的爱。让我对一个曾叫我失望的人抱疑惧的态度而不抱信心的态度，若他跌倒的时候我会说我早就料到他会这样子的，那我就还是丝毫不懂加勒山的爱。让我要人家知道某件事被证实是对的事情是我作的，或者是我提议要作那件事的，那我就还是丝毫不懂加勒山的爱。加勒山的爱有没有改变了我们的人际关系呢？有没有改变了我对人和对自己的看法呢？保罗说，我不再为自己而活，而是为基督而活。基督的爱不单止改变了保罗自己的内在价值观，亦都改变了他人生的使命。我们看48至20节，不如请弟兄姊妹帮我读好吗？18至20节，这里呢就将个保罗呢去将个焦点呢从基督呢就转向神了。他说一切都是出于神，当中佢只有一切咧，就系指14至17节嗰度讲到基督嘅爱啦，同埋咧佢让佢咧有一个新嘅创造、新嘅秩序。呢啲一切咧，其实都系父神咧藉住耶稣基督去做嘅。佢话父神做咗啲乜嘢咧？佢首先藉住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亦即系话咧19节，神在基督内使世人与自己和好，不将他们的过犯归到他们身上。和好呢个字呢，单单喺呢三节经文里面呢已经出现咗5次。和好呢个字呢原本就係指化敌为友啦，係一个好简单嘅字。譬如我同阿 Steven 嗌咗交，后来我哋和好，咁就化敌为友啦。但係呢用喺救恩上面呢就成为一个专有名词。罗马书5章第10节，因为我们作仇敌的时候，并且藉着神儿子的死得与神和好，既已和好，就更要因他的生得救了。其实呢，因为我们犯罪的时候呢，不单止 我哋咧要受到罪嘅刑罚。有一个好重要嘅后果咧，就系我哋同神之间咧变成咗仇人，惹咗神嘅愤怒，因为神系厌恶罪恶。但系咧，如今神咧主动藉着耶稣基督嘅代赎咧，担当咗罪嘅刑罚，除去咗罪嘅阻隔，佢主动嘅嚟到与我哋和好。那个情况咧就系、是、好似咧两个人好似贴错门神咁样咧，背对背唔抽唔睬嘅，其中一个系神，一个系人。而家咧神主动嘅去回转180度嘅翻转头，拧翻转，佢主动嘅要同呢个人和好。所以他藉着耶稣基督就去愿意这样去回转，然后他又劝我们藉着人去跟我们传福音，劝我们呢要跟神和好，因为呢神已经愿意主动跟你和好。有一次呢，有一个修士和一个他的门徒呢一起去到一个由修道院呢就出去个乡村那里要去做一些事啦。咁佢一齊行嘅時候呢就約好呢話呢第二朝早呢我哋喺返呢個村莊嘅門口呢一齊去見面，然後呢就返返去修道院。咁佢哋約好咗之後呢就分散咗啦。咁第二日呢就按住時間呢佢哋就喺個鄉村門口嗰度呢就見面啦。咁呢個修道士呢佢見到自己嘅門徒嘅時候呢佢就覺得有啲不妙。佢發現呢個門徒呢就好憂愁個樣子又唔出聲。咁佢就問個門徒，你發生咗咩事啊？咁呢個門徒呢就話唔關你事啊，你唔好理我啦。咁跟住呢佢哋就唔理啦，咁就繼續一路行返去修道院啦。一路行嘅時候呢佢就發覺呢個徒弟呢越嚟越遠離呢個師傅喎，越行呢就越慢，越嚟呢就越想距離佢遠咁樣。佢真係知道呢呢個門徒呢一定係有啲嘢困擾住佢。於是呢佢去到修道院門口嘅時候呢佢真係再問佢一次，究竟發生了什麼事啊？有些什麼事呢困擾住你啊？初頭呢門徒都不想答他，但是呢他見到他的師傅呢眼裡面呢充滿著溫暖和充滿著愛的時候呢，他就說其實我昨晚呢犯了一個很大的罪，我和一個女人呢同床啊，我已經背了我的誓言，我不配再進入修道院啊。那個師傅呢即刻有什麼反應呢？是不是說你快點離開這個修道院，你都不配再做這個修士？不是啊，那個師傅呢即刻將他的手呢搭在這個門徒的肩膊上面，他說很溫柔地這樣說，他說來吧，我們一起進入修道院，我們一日一起呢進入禮堂，一起呢向天父去承認我們的罪。你要知道呢神已經與你和好，神呢已經不再當你是敵人了。冇錯，罪呢真係會令到我哋唔想同神去親近。但係弟兄姊妹，我哋要記得神已經藉住耶穌基督要將我哋呢化敵為友。因著基督嘅工作，我哋唔再同神成為仇人，我哋可以同神和好。神唔單止同我哋和好，佢更加要將呢個和好嘅信息呢托付俾我哋。第十九節，这就是神在基督里使世人与自己和好，不将他们的过犯归到他们身上，并且将了和好的信息托付了我们。我们的责任就好像一个基督的特使，第二十节。一个特使就是 ambassador， 一个国家的大使，他就是要代表国家来到去宣扬他国家的信息。好像以前那些奉天承运皇帝诏约那些特使，他去讲的不是讲自己的信息，他去讲的是神天国的信息。这个是神给我们荣耀的职事，也是保罗的使命。他就要告诉人听好消息啊，神已经赦免了我们的罪了，你快快与神和好啦。我记得呢我大约半年前呢有一个机会呢同一个青年人呢传福音。咁呢嗰晚呢就由七点几传到十一点几。我都未试过坐咁耐四个钟头同人传福音。咁呢个青年人大概27、28岁啦。咁同佢传福音呢就真係好明白咩叫劝人与神和好。佢呢嘅生命呢好潦倒㗎。佢好細个十几岁嘅时候呢已经染上呢个毒瘾啦，又飲酒啦，又食烟啦，屋企人都唔理佢㗎啦已经。佢就咁样一路撇住自己嘅生命呢，唔好想。但係佢有个阿姨呢，佢阿姨呢係个基督徒， 成日都劝佢翻教会，但佢觉得咧自己实在太多罪，所以咧佢一直都冇听佢阿姨讲。但系嗰晚咧，我哋不断同佢讲福音啦，讲到同佢讲话，神已经赦免咗你嘅罪，佢已经愿意主动同你和好，佢愿意去帮你，你可以重新做人。十一点半嘅时候咧，我哋带佢决志祈祷。我都有体会到原来一个我可以参与在这个事工的里面，可以劝一个浪子回头与神和好，是何等大的荣耀的即事。这个是保罗的使命，也都是我们每一个人的使命，因为神已经主动的与我们和好，我们也都有这个这样的即事托付了给我们，要我们去劝人与神和好。弟兄姊妹，今天保罗是被人说是一个为神癫狂的使徒，为神去 crazy 的一个使徒，因为他热心地去侍奉主三十几年都不冷淡，因为他将他自己的生命的中心校正了，他有一个很大的引擎不断在他心里面推动住他，这个引擎就是基督的爱。今天你有没有这个引擎在你的生命里面推动住你呢？你的人生是什么推动住你的呢？你侍奉神是带着什么动机呢？是不是因为有人叫你去做所以你就做呢？或者你只见到一些需要你就去做呢？是不是基督的爱推动着你呢？基督的爱又有没有给你戴上另一个眼镜去看人呢？或者看自己呢？你是凭肉体还是凭圣灵呢？基督的爱又有没有激励你要去劝人与神和好呢？或者我们当中现在在某些弟兄姊妹的心里面都会觉得侍奉到很累，或者很迷失，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做那么多。或者我都鼓励你在这个星期的里面有一些空间，你可以思想这一段的经文，再一次去默想十字架加勒山的大爱，让神去自己亲身去到更新我们的生命和使命。我从来没有见过一个人他被基督的爱去激励，而没有大大的为主发光发热，生命影响其他人的生命。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因我们这样断定，一人既替众人死，众人就都死了，并且他替众人死，是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让我们一起祷告。